今天的信息经文有四段，民数记第十六章一到三节，20到22节，41到45节，第十七章的4到5节。教会的圣经第145页，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有点讶异，之前没有注意。第十六章，如果你往下看，第一个字小字是几？我这边写是二，是从第二节开始，结果第一节在后面。好，我们前第一段请弟兄读，第二段的时候请姐妹读，第三段的时候请弟兄再读，第四节的时候请姐妹读。好，民数记第十六章1到3节，弟兄请。利未的曾孙歌下的孙子也是他的儿子可拉，和吕便子孙中以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与比利尔的儿子安，以色列会中的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祀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第二段20到22节，请姐妹请。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第三段41节到45节，弟兄请。
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于地。
第四段第17章4到5节，姐妹请。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涂伟文老师，他证道的题目是叛乱二重奏。
今天题目叫叛乱二重奏，不是要唱歌。二重奏是因为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很长，从16章1节一直到17章13节，我们只读了其中的一些部分。那这么长的经文，其实它在讲两个叛乱事件的循环。我们可以看到，从16章的第1节到第40节里面当中，讲到有人这群可拉、大贪、亚比兰的率众起来反抗摩西，攻击摩西，然后上帝发烈怒要灭绝所有的全会众，然后因着摩西、亚伦的求情，神将这个刑罚局限在少部分的首领身上，然后上帝吩咐将那些香炉锤成铜片，包裹坛来做一个记号。然后第二个循环是这群百姓，他们再次的攻击摩西亚伦，神再次的发出烈怒，说我要灭绝所有的全以色列人，而摩西亚伦再一次的俯伏向上帝求情。上帝的刑罚过后，上帝让行了一件神迹，产生了一根亚伦的杖，而神说这根亚伦的杖如同那个坛一样，也要成为记号。 两个叛乱的循环好像两次的这种乐器的演奏一样回响在一起。但是叫叛乱二重奏还有另外原因，是其实这一次的叛乱当中有两个阵营的人，一个阵营是可拉阵营，一个阵营是大贪亚比兰的阵营。他们其实分别要攻击的对象不太一样，对可拉而言，他们其实真正的对象是亚伦的大祭司的职位，而对大贪亚比兰，他们攻击的是摩西的领导权。但是圣经作者却把这两个攻击的这种阵营放在一起描述，两个不同的攻击对象放在一起描述，形成了一个二重奏的概念。那圣经作者这样的编写，这样的一个叙述，他要传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叛乱者到底是谁。十六章第一节讲到说，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可拉是从利未这个谱系下来的，利未是雅各的十二个众子当中的其中一位。如果你看民数记第三章第二十七节往前翻，那边更详细的描述关于歌侠的后代。民数记三章二十七节说到，属歌侠的有暗兰族、以斯哈族、希伯伦族、乌薛族，这是歌侠的诸族。这边四个宗族里面有一个以斯哈，就是这边讲的可拉的父辈这一个族群。但是你看第一个叫暗兰族，暗兰其实就是摩西、亚伦、米利安的父亲。你可以说可拉其实跟摩西、亚伦有蛮靠近的亲戚关系，他们的父辈可能是兄弟，而他们可能是堂兄弟。这四个族里面第四个叫做乌薛，而后面第三章的三十节说，乌薛的儿子以利撒反做歌侠宗族家室的首领。换句话说，这现在整个歌侠的首领是以利撒反，是另外一位他父辈的兄弟的后代。我在想，圣经作者这么仔细的写下可拉的谱系，可以让我们想象为什么可拉心中会有这么多的不满？为什么大家都是歌侠的子孙？为什么暗兰那一个支派的就有人可以当大祭司？为什么乌薛那个支派的就可以当歌侠族的首领，而我呢？另外一个阵营的反抗者，这谁呢？第一节的后半说，吕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和比勒的儿子安。这三个人其实他们都有共同的祖先，叫做吕便。吕便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长子，但是吕便后来因着与父亲的妾行淫，所以在创世纪的经文当中，雅各咒诅吕便说，你必不再居首位。或许对这三个吕便的后代而言，他们对于他们失去了一个长子的位分，他们感到愤愤不平，觉得摩西凭什么可以当众民的首领。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谱系，也许他们可以让我们隐隐约约的去猜测，他们心中其实有很多的不满，不满足为什么跟亚伦一比我们矮了一截，不满足为什么我们本是雅各的长子支派，如今却是一个利未支派的摩西在当众民的首领。所以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向摩西发出这样的攻击。第三节，他们聚集来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各位，人要出来反抗，总是要举着这个正义的大旗，对不对？这样才能够这个言之有物，出师有名嘛，对不对？他们怎么要攻击摩西亚伦？他说：“你们擅自专权。”这句话其实比较白话，就是你们做的太过分了。为什么太过分？你看，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就说：“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到出来之后，是要我们一起做他圣洁的国民。”可见得我们都是一样圣洁的国民，为什么你们把自己看作高人一等，居然自高超过众人？这一种的讲法就很像今天有人在当中站着说：“哎，何哥，大家都是耶稣所救的，大家都蒙耶稣的宝血遮盖，为什么你就可以出来当长老？”余光啊，大家都读圣经，大家都对圣经有体会，为什么就可以出来讲道？但这是个例子啊，我想我们百姓弟兄姐妹灵命都很好，不会有这种情况啊，不会这样公然的像可拉一党一样站出来在质疑长老传道为什么可以比我们更高一等。可是会不会我们心中会这样想呢？也许我们没有明明白白的站出来质疑上帝所设立的领袖，但会不会我们心中这样想？也很可能我们心中想的不是对这些领袖，可能是对一些我们身边的同工，为什么他总是可以那么受欢迎？为什么好像他总是在教会当中有比较显眼的表现？为什么？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我衷心盼望我们没有，我衷心盼望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倘若我们发觉到我们的心中有像可拉、像大贪、像亚比兰这样的心态，我们来听听摩西怎么对他们说。第七节，摩西说：“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用他们的话回给他说：“利未子孙，是你们做的太过分了，是你们做的太过分了。”摩西这边特别强调利未的子孙，为什么？后面他讲第八节开始，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的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摩西讲的事情很简单，上帝已经拣选利未人独立于其他支派之外，上帝特别的拣选你们这群利未支派的子孙在圣所来服侍上帝。如果你去看民数记第三章第四章讲到歌辖的这些、其他的兄弟姐妹支派宗族，他们可以侍奉上帝，在圣所服侍上帝，他们比起其他的人更加的亲近上帝，甚至连他们安营的地方都比其他支派更靠近上帝的会幕。你要说从物理位置来看，他们离天堂比较近，可是摩西说你们不满足，你们还要求像亚伦一样当大祭司吗？摩西很明白的指出他们心中其实真正是一个对上帝给他们的身份地位工作，对上帝给他们一切他们不满意。所以后面一句话，上摩西说：“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今天当人对自己的身份，今天当人对上帝所安排给予他的一切感到不满足，发出批评的时候，其实他真正在攻击的是上帝。类似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大贪跟亚比兰的身上。十二节，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而他们两次的回答说：“我们不上去，我们不上去。”他们不上去的理由是这样子。十三节，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 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望这些人的眼睛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边两次出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一次说的是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一次是说你没有把我们带进流奶与蜜之地。流奶与蜜之地最早是上帝自己所说的，那是指的上帝的应许之地，是上帝带领百姓脱离埃及的奴役之后要领他们进去的一个美好丰富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要享受上帝给他们一切的丰盛，享受上帝所赐予的富足。可是十三节当他们说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以色列人这群反抗叛乱的人，他们是在说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这群人他们曾在埃及被奴役受苦待，上帝拯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家，赐给他们一个上帝儿女的身份，一个自由的光景，而他们如今在反叛在叛乱当中，他们说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话罔顾上帝的恩典，他们的话罔顾上帝曾经在他们当中施行那奇妙救赎的大能。他们甚至说摩西你要在旷野杀我们，他们也许在反抗的是上帝把他们带到旷野来，如今因着他们的背叛，他们不能够进旷野。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里面讲到，他们因着探子的回报，他们心中胆怯，他们不愿意进去。他们在十四章抱怨上帝，抱怨摩西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离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他们这边虽然表面上是在指责摩西，是在质疑摩西，是在攻击摩西，但其实他们内心中攻击的是那个把他们从埃及带到旷野的上帝。神啊，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却不把我们带到真正的流奶与蜜之地，你要把我们杀在旷野吗？你要把我们杀在旷野吗？他们对上帝安排他们的生活，他们对上帝现在带领他们走到的处境，他们发出极大的不满。我们呢？我们会不会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对上帝有很多的不满？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所遭遇的事情，我们所碰到的人，我们所经历的环境，我们觉得不如我们的想法，不如我们的意念，不顺遂我们的意思，我们感到不舒服，我们埋怨。可是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其实在内心深处我们不满意的是我们的上帝。也许我们并没有明明白白的讲出来，也许我们自己可能也没有察觉，但是就在这些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亲子关系，对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些我们的投入的事情没有看到我预期的回报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不满。而会不会其实在那个内心的深处，其实我们不满的是神啊，为什么会这样？我这样讲并不说所以我们心中有任何的不满、不满足、不满意一定是错的，但是我觉得这在提醒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容许这样的一种不满的情绪不断的高涨，不断的挟制我们，其实我们渐渐的对上帝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产生越来越多的不信任感，产生越来越多的恐惧。 面对这一群可拉、大贪、亚比兰一党的不满、攻击、抱怨、反抗，上帝的回应是二十节，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上帝面对人的不满，上帝的回应是要以极大的愤怒倾泻在万民当中，将这群人一同毁灭。因为这一群人，他们不但自己抱怨，十九节让我们看到说，他们还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实际上就是要攻击上帝。全会众受到可拉、大贪、亚比兰煽动，他们一同来到会幕面前，表达他们心中对摩西亚伦的不满，也是表达他们对上帝现在带他们来到旷野这样的一个绝境的不满，因为他们被吩咐、被判断不能够进迦南地。而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面对上帝即将要倾泻的愤怒，摩西亚伦伏伏在地，他们向上帝求情，而他们向上帝祷告的内容很像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那边亚伯拉罕听见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向上帝所说的话。在那边亚伯拉罕跟上帝说，如果这城里面有五十个义人，你难道不顾惜这五十个义人要毁灭整个索多玛、俄摩拉吗？而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亚伯拉罕特别说，将义人与义人，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你既是那公义的上帝，难道你不按照你的公义来判断万民、判断万事吗？摩西亚伦抓住同样的概念，他们向上帝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义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摩西亚伦他们身为百姓的首领，他们在上帝面前为百姓的求情得到了上帝的回应，上帝因此限缩了整个毁灭的这个范围，他们只吩咐说离开可拉、大贪、亚伯兰的帐幕，然后神用地开了大口，好像一个河马一样，将可拉一党及他们党羽所有属他们全部吞灭，活活的坠落阴间，并且神在当中发出烈火烧灭了那两百五十个任意拿香烧香敬拜上帝的人。摩西说这是一件新事，三十节，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并没有说，如果上帝行了一件奇妙的新事，是让地大开口，毁灭这些叛乱的，上帝就是在替我跟亚伦背书，说我们是他拣选的百姓，上帝在洗刷我们的冤屈，上帝在替我们证明。没有，摩西说的是当上帝做这件新事，就证明你们是在藐视上帝，你们是在攻击上帝。而当人攻击上帝的时候，上帝也攻击他们，当人因着不满上帝的时候，上帝也向人发出他的不满，当人想要靠着自己追求自己的公义的时候，上帝也向他们倾泻上帝的愤怒，当人看上帝是仇敌的时候，神也看他们是仇敌。上帝用的火烧死这250个拿香炉的首领，让我们想到利未记第十章，那时候当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也同样用自己的香炉献上燔火，结果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死了他们。当人想要凭着自己的想法，想要按着自己的做法去成就自己的义的时候，人是不愿意把上帝当作上帝，而当人不愿意把上帝当作上帝，上帝就把人当作他的仇敌。当人向上帝发出不满的时候，神也向人发出不满。 这个极大的刑罚之后，上帝吩咐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把那些香炉捡起来，因为这些香炉也是被分别为圣的。而上帝吩咐说，把这些香炉锤成铜片，这是铜的香炉，把它们锤成铜片拿来包裹坛。然后24节说，包裹在坛上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上帝为了避免后面再有人像可拉一党一样想要来做一些不是亚伦后裔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上帝要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让这个铜片包裹在坛上做个提醒，每当有人再一次的想要像亚伦一样来烧香来执行祭祀的工作，他要被提醒。这是一个警戒，这是一个记号，告诉人如果你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你就没有这个资格在上帝面前献祭烧香为人赎罪平息上帝的愤怒。在这里这个坛，圣经并没有说到底是哪个坛。在整个圣所的设计里面其实有两个坛，一个是所谓的燔祭坛，就是把祭物切块烧在上面的那个祭坛，另外一个是烧香的香坛。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27章1到8节讲到这个祭坛的制作的样式，然后在出埃及记第30章1到10节讲到香坛制作的样式，这两个都是用皂荚木雕刻制作而成，但是不太一样的是那个烧祭物的燔祭坛外面裹上铜，而那个烧香的祭坛是要裹上金子。这两个坛放的地点不太一样，烧祭物的祭坛是放在会幕外面，是百姓看得见的，将所有的祭物切块烧在上面全部烧灭，而香坛则是放在圣所当中，这当中亚伦可以烧香来亲近上帝，替百姓代求。而在这段经里面，上帝并没有明说这些铜香炉锤成铜片之后要包裹的是哪一个坛。从地理位置来看，好像那个燔祭坛比较合理，因为大家都看得到，是一个合宜的记号提醒，如果今天你不是亚伦的谱系，你不是亚伦的后裔，你就不是上帝所拣选来烧香执行祭司职任的人，你就不应当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是香坛的话，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因为香坛本来是用金子包的，如今却包上了铜。一个极大的反差，可能更加的提醒以色列人，每当你们看见这件事情，你们就想起可拉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他们不满上帝，他们不满上帝只给他们当作利未人，他们不满上帝不给他们当大祭司的职分，他们不满上帝没有给他们该有的尊荣，他们不满上帝没有看重他们，他们不满上帝看他们是比较低层次的，而他们向上帝倾泻的不满引起了上帝的不满。圣经没有明讲，也许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有完全答案的，但是这两个都有可能性。经过第一轮的叛变，百姓看见了地的开口吞灭那些叛乱者，他们看见了上帝的面前发出的烈火烧灭了那250个献上燔火没有按照大祭司的职任来服侍的人。我觉得是一个震撼教育，不晓得今天如果你是其他的百姓，你看到上帝所施行这么可怕的一个覆灭的行动，一个刑罚的行动，你心中会怎么回应？我很好奇的是，第41节，这一群人说，第二天他们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 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他们前一天才刚看到上帝所施行那极大的刑罚，地的开口毁灭了可拉和他一党，并他所有的烈火焚烧了250个违背上帝命令的首领，而如今才过一天，他们再一次的起来反抗，他们向摩西亚伦发预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他们这边讲的耶和华百姓，就是昨天那一群可拉、大贪、亚比兰还有那250个首领。他们难道忘记了这些人之所以被杀灭，是因为上帝向他们发怒吗？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这些人今天可以在这边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是因为之前摩西亚伦替他们向上帝求情，所以上帝才缩短缩小刑罚的范围吗？不然昨天上帝是要覆灭全会众的，他们怎么忘得这么的快？而他们甚至不明白到底什么叫做耶和华的百姓。他把这一群背叛上帝、攻击上帝、不满上帝而被杀灭的人称作耶和华的百姓，他们似乎忘记了在上帝眼中真正耶和华百姓是那些谨守遵行上帝诫命律例的人，他们可以因此活着。很明显的，可拉一党不是，而这一群在上帝面前抱怨摩西亚伦杀了百姓的人，这群人也不是。面对这群人的攻击，上帝再一次的大发烈怒，第45节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几乎是跟21节同样的话，上帝再一次的在短短的两天之间再一次的发出烈怒，想要灭绝所有的全会众，因为他们不单是在攻击摩西亚伦，他们其实也在攻击上帝。而这一次摩西亚伦再一次的伏伏在地，在45节的后面，他们二人伏伏在地向上帝求情。可是这一次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已经来不及了。在亚伦能够拿着香炉站在百姓面前抵挡瘟疫的时候，上帝的愤怒已经倾泻下来。在亚伦可以拿着香炉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已经杀灭了14700人。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当他们向上帝求情，上帝允准他们求情，因此透过摩西吩咐亚伦拿着香炉站在活人跟死人面前，而上帝的愤怒从天倾倒下来，好像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个午后雷阵雨，一阵的倾覆的时候，来到亚伦面前，忽然被止住。而在那被止住之前，神的愤怒已经击杀了14700人。摩西亚伦再次因着他们的求情，再一次的拦阻了上帝的愤怒，再一次的挽救以色列人脱离上帝全然的倾覆。整个16章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垂听义人的祷告，上帝也垂听他所拣选的大祭司在他面前为百姓的代求。上帝要透过这些事件，让以色列人、让利未的支派、让众人看见，亚伦是那位上帝所拣选，有那个资格站在上帝面前献上赎罪的祭，烧那圣洁的香，平息上帝的愤怒，挽回上帝的惩罚。当人对上帝不满，而上帝也对人不满的时候，只有神所拣选的人有资格 站在神跟人的中间来挽回那可怕的悲剧。为了确立大祭司亚伦的职位，他的身份，实际上开始上帝用了一个奇妙的神迹，他吩咐所有的以色列人每个支派都拿一根杖出来，加上亚伦代表利未的支派，总共13根杖放在至圣所约柜的前面。第四节神说，把这些杖放在会幕内法柜面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第五节说，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上帝要透过一个奇妙的神迹来见证亚伦大祭司的身份。而奇妙的是第八节，第二天当摩西进到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一个已经干枯的木杖，在一个晚上之间不但发出绿芽，结了花苞，开了杏花，甚至产出了成熟的杏子。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想说，为什么是杏，不是苹果，不是桃子，不是其他的花呢？杏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它是从看守这个字来的，再加上杏是春天当中最早成熟的一种植物，所以常常杏被用来比喻上帝的看守。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那边，上帝跟耶利米说，你在异象看见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上帝回答说，这根杏树枝代表我留意保守我的话，好让我的话可以成就。所以这边亚伦的杖可以发芽开花结出杏，是因为上帝刻意的拣选亚伦，透过这个杏花向众人见证，只有亚伦才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也只有亚伦才有那个资格站在神与人的中间，平息上帝愤怒，挽回神的刑罚。我觉得这个经文其实到后来很吸引我的是第十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当摩西将这13根杖拿出来让所有的百姓看到，亚伦的杖发了芽，开了花，结出了熟杏，然后将这12根杖一一的还给那12个支派，然后上帝说，把这根亚伦的杖放在法柜前做一个记号。前面上帝曾经在第一次的叛乱的第一个循环里面立了一个记号，是那一个用铜包裹的坛，让众人看到，如果你不是亚伦的祭司的这个支派，这个谱系，你就没有资格做大祭司，来执行大祭司的工作，不能够烧香，不能够献祭。而这边再次的放下一个记号，而这个记号说，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个记号是要再次提醒百姓，不要忘记，当你这样发怨言的时候，神向你倾泻他的不满，因为当你不满上帝，攻击上帝的时候，上帝也不满我们，攻击我们。可是再想一想，上帝吩咐摩西把这根亚伦的杖放在哪里？圣经说放在法柜的前面，法柜就是所谓的约柜。约柜在哪里？约柜是在会幕的至圣所里面， 也就是说是整个以色列人的 圣洁崇拜当中最隐秘的地方，是在会幕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更神圣的地方，那边放了一个法柜约柜，然后有一个幔子遮起来，外面才是那些香坛、陈设饼、金灯台。而这一个至圣的所在，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一次进去为众民赎罪，也为他自己赎罪。在这个时候，也许摩西也会进去，但是不论如何，我们可以想象的，如果这一根亚伦杖放在这边，正常来讲百姓是看不见的。各位，记号是要做什么？记号是要代表某一个事情，对不对？今天你看到红灯，它在告诉你现在到这边你要停下来，不可以往前开。今天你看到有烟冒出来，你想那边可能在失火了。记号是在传达一个事情的。可是今天亚伦这杖这个记号却放在一个没有人看得见的地方，我想这个记号是给上帝看的。上帝立一个记号提醒他自己，每当他要再次的发出愤怒，每当他再次因着人向他的不满而要倾泻他的刑罚的时候，这一根亚伦的杖再次的提醒他，再次的代表大祭司向他发出求情，窒息了百姓的怨言。你说上帝需要替自己立一个杖，立一个记号给自己看吗？其实圣经有这样的例子，不是吗？彩虹不就是上帝与人与一切有血有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的记号吗？创世纪第九章那边讲到，当洪水过后，上帝告诉挪亚说，我以后再也不用水泛滥来灭绝有血有肉的活物，而我在天上立下彩虹做一个记号，是我跟你所立下一个永约的记号，我再也不用水来倾覆人。那你说上帝不是全知的上帝，他这么健忘还需要立一个记号提醒自己吗？上帝会忘记吗？是上帝要立一根杖来提醒自己，以免自己看到人的愤怒，看到人的不满就高血压发作吗？上帝需要这个东西提醒自己吗？我想上帝把这个记号放在法柜面前，其实是一个爱的表现。上帝是全然的公义祭血的上帝，上帝是那个不把有罪当作无罪的上帝，上帝是那个定义要刑罚罪恶，要倾覆对付罪恶的上帝。因此每当你我犯罪得罪了上帝，每当你我因着我们生活当中的不顺遂，我们对上帝不满的时候，我们应当是该死的，我们应当像可拉、大贪、亚比兰一样，面对那上帝及时的刑罚，我们本是该死的。然而上帝爱我们，因此上帝让这根亚伦的杖在他面前提醒他，有一位大祭司站在神跟人的面前代求。这位大祭司拿着香炉，好像一方面面对着上帝向人所发出倾泻的刑罚，而另一方面背后是人的不满与怨言，而这位大祭司站在当中拦阻了一个不幸的悲剧的发生。而今天我们已经有一个比亚伦更完美、更圣洁、更靠得住的大祭司在我们当中。希伯来书 第七章 26节说，耶稣是那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耶稣成为大祭司，不像亚伦当大祭司一样，亚伦每当他要来替人代求赎罪的时候，他要先替自己赎罪，他要先让自己确保自己是洁净的，然后才能够每年一年一次在赎罪日进到圣所，在上帝面前烧香，在那灯为百姓代求。但是耶稣不用，耶稣不一样，耶稣是超越亚伦的等次做大祭司的。耶稣是那个凭着自己他无罪无玷污无瑕疵全然没有过犯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用自己的生命献上为祭，他是那全然最美的祭物，而当他一次的献上，成就那永远有效的赎罪祭。罗马书第八章34节说，这位耶稣今天已经复活，并且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所以今天当我们对上帝不满，我们对我们生活情况感到不舒服，我们觉得上帝没有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像可拉一样被地吞灭，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我们的刑罚，并且他现在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代求。今天当我们抱怨我们的生活不如我们的意思，当我们觉得我们所付出的跟我们得着的没有成正比的时候，我们没有像那些被火烧死的250个人一样，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承担我们的刑罚，而他如今在上帝面前为你我代求。今天当我觉得对我的婚姻、对我的家庭、对我亲子关系、对我的工作、对我老板、对我教会弟兄姐妹感到不满的时候，我们向上帝发出那个不平的呼喊的时候，我们没有被上帝的瘟疫所击杀，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担负你我的刑罚，而他如今在天父面前替我们代求。就像那跟亚伦的杖放在法柜面前，时时提醒上帝纪念他的慈爱一样，那位诸天超越诸天的大祭司如今也在上帝面前替我们代求。但我这样讲不是说既然有这位耶稣替我们代求，那我们就可以任意的随意的犯罪得罪上帝，抱怨上帝，任凭我们的想法 去埋怨上帝。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要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信的主却仍然软弱，我们很容易因着我们的有限看到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会感到不舒服，感到不满意，觉得这事情没有像我所想象的成就。也许是你生活的某一些层面，也许是你在工作的环境当中，也许是你的人际关系。而我们身为一个有限的人，我们的软弱很自然而然就会发出这些的抱怨埋怨。而上帝是祭血的上帝，上帝本应将我们毁灭的，但上帝的毁灭，上帝的刑罚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承担了，而如今这位救主在上帝面前替我们代求。当人对上帝不满的时候，上帝也对人不满，而只有耶稣可以救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个事情的真相，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来到上帝面前，感谢他为我们设立这一位超越诸天的大祭司。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靠着我们的意志，我不可能靠着我的修炼，靠着我的修身养性，所以我不再会埋怨，我不再会对上帝不满，我不再会对事情发出许多的批评。我会，而当我向上帝发出这样的批评埋怨愤恨的时候，上帝是以愤怒刑罚对待我，然而却是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上帝的刑罚，并且如今在上帝面前替我们代求。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现实的状况。因此我们谦卑，我们感恩，我们也感到安息，因为知道我们不用恐惧害怕，当我再次的得罪上帝，当我再次因着我的软弱而冒犯上帝的时候，上帝会降下火，降下瘟疫，降下地上的开口，把我们吞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透过他的十字架承担了这个刑罚，并且他替你我代求。我们能够感恩，我们能够感受到安息，是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不满上帝的时候，上帝也不满我们，而只有耶稣能够救我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即便我们今日信了主，蒙你的拯救，我们也常常很容易像可拉、大贪、亚比兰一样，感到对我们的生活境况不满足、不满意。我们可能觉得我想要的却得不到，我们可能觉得上帝你没有对我像你对其他的人那么好。主啊，赦免我们。也许这些想法不一定是我刻意想，但是总在那不经意当中，他就出来抓住了我。主啊，这叫我更加的认识到我是个可怜的罪人，是一个软弱的器皿。但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成就那奇妙的大事，你已经设立了耶稣基督这超越诸天的大祭司，那全然无瑕疵、无败坏、没有罪恶的献祭，成就了那永远的功效。以至今天，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当软弱、跌倒、不满、冒犯、攻击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你的保守。但这也提醒我们感恩，知道我们本是不配，却蒙了这极大的怜悯与慈爱，因此我们欢呼赞美。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的生命，求主继续的让我们常常思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安慰。愿主继续的透过那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们，存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倾心吐意，也求上帝继续的引导光照我们前面的路。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